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2月10号星期五，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是10分钟的新闻时段，今天的时事评论题目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性简述，然后再次与您分享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要讲的是梦中看神韵，英国变种病毒患者得救的故事。在接下来的神传文化栏目里要与您分享的是一代英主康熙的宽与严。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请听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在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想告诉您，活体摘除器官已经深入寻常百姓家。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2019年，推特上一段拍摄于中国大陆的视频引起了推友们的关注。视频中是一个拐骗幼儿的少年人贩子在拐骗儿童时被抓到，刚送进小区保安室里时，亲口对保安承认他哥哥在四川拐骗了5个小孩并且都杀了。保安问他是不是杀了卖器官，他回答说是。这段视频之所以令人震惊，是因为大家猛然间发现中国盗取贩卖器官的恶行竟如此猖獗，猖狂的器官贩卖者似乎无处不在，稍不留神每个中国人都可能成为他们眼中的猎物。然而此情此景虽突然，但绝非偶然。早在2016年就有移民美国的红二代在海外披露，活摘器官谋取暴利已经在中国大陆全面铺开，活摘的对象也已经扩大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因为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就刹不住了。他所提到的开了这个口子，指的就是江泽民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在他的博文中写道，对某一器工团体和异议人士进行器官摘取和尸体加工的指控，不能让我父母独自承担，那是当时上面高层有相应政策，特别是得到了某首长的支持，是当时大气候下进行的，全国各地许多部门都在做，公检法部门、军队、医院都在参与，只不过他俩开了头，要死大家一块死。为摘取器官而杀人的罪行并非是针对法轮功学员开始的，之后也未止于对这个团体成员的迫害。在中国，这一罪行始于杀害刑事犯而摘取他们的器官，之后这一罪行涉及到更广的层面，维吾尔人、藏人和家庭教会成员也都是摘取器官的受害者。一直以来对法轮功学员遭到迫害不听不看不闻不问，始终保持沉默甚至冷漠的超然者不在少数。曾有文章指出，中共惯用暴力与谎言让中国民众在罪恶面前保持沉默，正是这集体的沉默纵容了黑心问题的做大。人们选择沉默固然有其谋求自保的种种难处，但在一个充斥着暴力与谎言的社会，沉默的代价是可怕的。不光是法轮功学员，不管什么人能拿来杀的都杀了卖器官，除了被关押的人还包括那些无依无靠的流浪人员， 都被有关机构以关怀生活为名纳入活摘数据库，一旦配型成功，这个人就会失踪。还有以招工为名骗来大量的年轻劳动力集体关起来活摘，现在连拐卖小孩、活摘其器官也成了这个恐怖产业链中的一环。程先生的儿子是华中科技大学学生程浩，于2014年11月28日在长江二桥附近失踪。程先生表示，近年武汉失踪了几百名大学生，有名有姓的，只有三个人找到了尸体，公安都说是自杀。他们每次发个帖子，几天就被封杀了，发不出去了，警方不作为，家属陷入绝望。中共所期待的是那些不愿卷入的人做壁上观，表现出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样子，如同盗匪在一辆公共汽车上公然抢劫强奸的时候，他们最希望的就是全体乘客都装作聋子瞎子，这样他们行恶的时候就可以没有任何压力和顾忌一样。常常会有人提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关心法轮功学员因为被摘取器官而遭虐杀的事情？血腥的活摘器官这本书的作者之一，加拿大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对此问题做了详细的回答。当有人问他说，这与我有什么关系？麦塔斯回答说，你还在等什么？难道你要等到有人为了摘取器官而杀害你时才抗议吗？到那时就太晚太晚了。反人类罪是针对人类整体的，当反人类的罪恶发生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受害者，没有例外。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活体摘除器官已经深入寻常百姓家。
接下来为您播送的是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黑龙江李立壮传毕义良方被网判10年8个月，遭冤判，吉林孙凤仙生命垂危送进医院，四川万正平被冤判4年6个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4月8号，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法轮功学员李立壮先生告诉人们避瘟疫的良方，被大庆市国保和哈尔滨市让胡路区龙南分局警察跨地区蹲坑绑架。2021年11月17号，被大庆市让胡路区法院网判10年8个月，勒索罚金8万元。目前李立壮已上诉。现年48岁的李立壮毕业于哈尔滨医科大学，他在27岁时就通过了研究生考试，同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他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成为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骨外科医德高尚、医术过硬的主治医生。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李立壮多次被非法关押、抄家，有6年半的时间是在冤狱中度过的。2001年5月下旬，李立壮被中共警察绑架，在派出所遭到毒打上被铐。在香坊看守所，李立壮被捆绑在铁椅子上酷刑折磨，不准睡觉，一合眼就被踹头撞墙。他的脸被打得变了形，眼睛只剩了一条缝，两腿肿得像柱子一样粗。2002年9月28号，李立壮被法院网判4年，在哈尔滨新建监狱遭犯人用硬塑料管狠命地抽打他。李立壮还因拒绝所谓的转化，警察指使犯人扒光他的衣服冷冻、拽小便、捏睾丸、肛门灌水等。2020年年初，哈尔滨爆发武汉肺炎疫情，李立壮以电话形式向民众传递如何躲避瘟疫的良方，告诉人们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平安躲过瘟疫。4月8号，李立壮被大庆市国保和让胡路区龙南分局警察跨地区绑架。2021年11月17号，李立壮再被冤判10年8个月，勒索罚金8万元。据明慧网报道， 吉林省农安县65岁的法轮功学员孙凤仙女士于2020年7月15号被农安县国宝和古城派出所绑架，2021年7月26号被非法冤判两年。12月3号孙凤仙在农安县看守所被迫害，突发脑出血，目前在医院重症监护室。孙凤仙是一位妇产科大夫，曾患有神经性头痛，头痛时他连班都不能上。他还患有心律不齐，尤其是头痛一发作就心慌，憋得喘不上气。医生说这个病无法根治，不恶化就万幸了，家人都为他担心。1999年孙凤仙开始修炼法轮功后，他按照真善忍原则做好人，道德升华，多种疾病不翼而飞，全家人其乐融融。2020年7月15号孙凤仙去上班，刚一开门就强行闯入了10多个便衣警察，抢走了他家的电脑、法轮功书籍等个人物品。孙凤仙丈夫的手机以及家中的电视卫星天线也被抢走。农安县国宝伙同古城派出所警察将孙凤仙绑架，随后她丈夫也被带到公安局盘查。孙凤仙委托了辩护律师。11月11号律师向德惠市法院递交委托手续时，受到法院的无理刁难，强迫律师递交不信仰法轮功的证明，才允许律师上庭辩护。三个月后，孙凤仙的辩护律师再次到德惠市法院阅卷，遭到法官再次刁难。律师据理力争，要求法院出具法律依据。法官王荣富声称有依据，但是秘密文件不能出具。2021年4月9号德惠市法院在未通知当事人、家人及律师的情况下对孙凤仙非法开庭。三个月后孙凤仙被冤判两年，罚金5000元。12月3号孙凤仙在看守所恶劣的环境中突发脑出血，至今昏迷不醒。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2月29号四川省达州市开江县法轮功学员万正平女士被当地警察绑架非法抄家。2021年3月23号万正平被非法庭审。7月29号万正平被诬判4年6个月。现年68岁的万正平是一位退休工人，他因为信仰真善人做好人，多次被非法关押绑架，遭酷刑迫害。2020年2月29号万正平被开江县国宝大队和西城派出所绑架非法抄家，十个月后被以所谓的取保候审方式放回家，监视居住，骚扰不断。2021年3月23号万正平被开江县法院非法开庭，被诬判4年6个月。早在2010年8月万正平在开江县灵岩乡为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时被警察绑架，被劫持到灵岩乡政府。开江县公安局和永兴派出所调动多辆警车及警察，强行把万正平拖到贴真相资料的现场拍照，之后又将他强行带到永兴派出所。国宝大队长胡浩左手抓住万正平的头发，右手挥拳暴打他的太阳穴、扇耳光，甩开膀子猛击万正平的胸脯，之后万正平被绑在铁椅子上。开江县永兴派出所副所长陈飞用穿皮鞋的脚不停地踢万正平的小腿，万正平被打得遍体鳞伤。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2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明尼苏达州政要褒奖神韵，观众愿神韵永驻心中；美国德克萨斯州理查逊市圣诞游行法轮功团体获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2月3号4号两天，美国神韵艺术团莅临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 为观众带来两天三场的全新节目。明尼苏达州州长和国会议员分别发来贺信，感谢神韵恢宏壮丽的演出。明州两位市长分别向神韵艺术团颁发褒奖，并宣布12月3号为该市的神韵演出日。世界财富500强公司、世界四大粮商之一的加吉公司副总监巴莱斯特拉观赏神韵演出后说，神韵色彩之美、舞蹈之美和所传递的信息之美令人难忘，我从演出中得到内心巨大的平静。资深 IT 安全专家谢乐观看神韵演出后说，我坐在那里仔细地观看，试图把一切都刻入脑海，这样我才不会忘记。演出令人难以置信。哥伦比亚高地市市议员雅各布斯女士再次观赏了12月4号晚的演出，她已经多次看过神韵的演出了。她说，迄今为止，神韵是我的最爱。州长沃尔兹和联邦众议员菲利普斯发贺信祝贺。明尼阿波利斯市市长弗雷及圣保罗市长卡特分别向神韵艺术团颁发褒奖令，宣布12月3号分别为这两个城市的神韵演出日。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2月4号，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理查逊市的第49届圣诞节大游行。他们以美丽的花车、明艳的横幅、祥和的功法演示，向人们传递着大法的福音，并获得本届游行的大元帅奖。游行于早上9点正式开始，游行队伍从理查逊市高中出发，沿着科伊特大道向北路，一直到梅尔罗斯大道，吸引着众多的居民，很多都是全家人在一起享受这温馨的节日气氛。法轮功学员自己搭建的花车以莲花为造型和装饰，身着金黄练功服的学员在车上演示功法，再加上古装侍女，他们所到之处都引来人们的惊叹，太美了，太漂亮了。写有法轮大法真善忍大字色彩明亮的横幅吸引了众多民众，有人当即模仿法轮功学员的练功动作。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790亿。
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性简述。
请听时事评论，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性简述，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23日。中共迫害法轮功已经20多年了，这场以谎言为基础的迫害触犯了中国很多法律，是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大破坏，并且给国家、人民和广大的法轮功学员及家属造成了无法估量的巨大损失。同时，由于法轮功学员信仰的真善忍是普世价值，因此这场迫害也导致了对中国5000年传统文化的巨大破坏，从而使得中国社会的道德一日千里的下滑着。1999年7月，江泽民出于对法轮功及其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广受民众喜爱和尊敬的妒忌，以国家主席的身份以权代法，在其他六个常委都反对的情况下一意孤行，发起了对法轮大法的残酷迫害，过程中破坏了宪法保障下公民本应享有的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权利。1999年10月，江泽民在法国访问期间，面对法国媒体《费加罗报》的采访，罔顾法律与事实，公然污蔑法轮功为邪教。就这样，江泽民这句被采访报道的话就成了中共各部门迫害法轮功的所谓法律依据。随后，中共各级公检法司机构以及专司迫害法轮功的法外机构610办公室便开始打着国家的名义对法轮功学员严加迫害。中共开足马力，利用一切国家暴力机器和国家资源来迫害无辜善良的练功群众。同时，江泽民疯狂叫嚣要在3个月消灭法轮功，甚至下密令对法轮功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以及打死算白死
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这些灭绝性的迫害政策不仅非法，而且毫无人性，邪恶至极。从1999年7月的迫害开始至今，由中共警察和610人员一手操纵，随意的绑架法轮功学员，并非法把法轮功学员关押在看守所、劳教所、监狱、洗脑班等地，用上百种酷刑去折磨法轮功学员，强制他们放弃信仰。许多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残、致疯、致死。中共对法轮功不讲法律，无视司法程序，从这场迫害中司法人员的做法可见一斑。例如，四川省西昌市政法委副书记刘某公然对律师称，法轮功问题不要跟我讲法律，我们不讲法律。河北省迁安市法院审判长冯小林面对法轮功学员家属的质疑，不得不承认法轮功的案子不按照法律。吉林省农安县610办公室主任马某说，在这我们说了算，我们讲政治不讲法律，你们愿上哪告就去上哪告。还有的法官被律师、法轮功学员家属问急了，就说有内部通知给法轮功学员定刑，但是叫法官把内部通知拿出来叫人看时，法官又不敢拿出来。许多法官也承认他们做不了主，在庭审之前，政法委和610办公室就已经秘密给法轮功学员定了刑期，法官在法庭上只是走个形式罢了。除此之外，庭审过程还普遍存在着警察伪造证据问题，法院施加压力不让律师做无罪辩护，甚至强迫辞去律师，不许律师辩护，警察甚至还抓捕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律师。众所周知，一个真正法治的国家，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任何其他法规都不得违背宪法，违背宪法的法律都是恶法，恶法非法，执行恶法就是犯法，同时不能在宪法法律之外还搞什么内部通知、内部文件或其他的内部规定，这些都是违背法律的，都是非法的。事实上，从性质上来看，中共就是个流氓黑帮邪教组织，那些所谓的内部文件、内部规定其实就是他们的黑帮帮规。不仅如此，江泽民还亲自下令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以谋取暴利。当年薄熙来为了博得江泽民的欢心，充当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在辽宁省率先推动大规模活体摘取并贩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中共军队医院和武警医院是活摘器官的重要场所。江泽民在军队中的亲信徐才厚、郭伯雄等人是这场罪恶的主要责任人。尽管至今中共还在极力掩盖其活摘器官的罪行，但国际社会早已掌握了海量的证据。2019年6月17日，独立人民法庭在英国伦敦举行终审判决，判定中共对以法轮功学员为主的良心犯进行大规模器官摘取，无可置疑地犯有危害人类罪以及酷刑罪。法庭认定中共是一个犯罪政权，国际20多家大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时至今日，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邪恶机制还在运转，20多年来，中共在血腥迫害法轮功中造成了无数的冤假错案，从中反映出中共的邪恶本质。今天中共执法犯法、绑架、酷刑、非法监禁以及活摘器官等邪恶手段也用到了普通民众头上，危害到每一个人的安全。中国人民的合法权利没有保障，人们都生活在中共淫威的恐惧之中。常言道，善恶有报是天理，人不治天治，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所有参与迫害的人也都会得到他们应有的报应。这些年来，迫害法轮功的主要机构，比如政法系统、公检法司和610办公室，其中参与迫害的人员遭恶报的例子不断传出。在明慧网报道出来的就已经有20000多个案例，这还是不完全统计。而作为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从迫害初期的疯狂到现在早已是惶惶不可终日， 目前已有20多万法轮功学员及家属以实名向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控告江泽民的违法犯罪行为。要制止迫害，结束中共给中国人民造成的苦难，只有解体中共，才能匡复人间正义，还法轮功及广大修炼者清白，中国百姓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林展祥的文章《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性简述》。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听众朋友，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来讲讲1400个中共谎言是如何出笼的。
听众朋友您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1400个中共谎言是如何出笼的。中共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之后，一夜之间大陆媒体上充斥着形形色色的栽赃法轮功的所谓新闻，号称1400个死亡案例。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全世界在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修炼法轮功，包括台湾有70万的法轮功修炼者，可是都没有出现过所谓自杀杀人的案例，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中共搞的每次运动都是先挑动仇恨，这1400例就是精心炮制的让人们仇恨法轮功的1400个谎言。例如重庆永川双石镇的龙刚因为精神病复发跳河身亡的事情，龙刚的母亲夏祖荣写文章给明慧网说，儿子确实有精神病，当时是精神病复发跳河死亡，与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这是谁也抹杀不了的事实。作为他的父母，我们必须说真话，不能昧着良心。在我儿子死后，一位姓杜的记者来采访我儿媳妇，叫他说自己的丈夫是练法轮功的，把一些污蔑法轮功的话写在纸上，叫他照着念。当时儿媳妇迫于压力这样做了，第二天给了儿媳妇200块钱。用钱收买良心，叫人干坏事，并叫我孙子说污蔑法轮大法的话，电视上的假新闻就是这样编出来的。再比如说所谓的魏家杀母案，2000年辽宁盘锦是一个姓魏的女人，平时游手好闲，喜欢打麻将，没钱了就找她母亲要，母亲没给，她一怒之下把母亲杀死。公安部门的人让他说自己是练法轮功的，可以保他不判死罪，于是这个魏家杀母案便出笼了。在中共的1400例谎言中，有一个叫王库的机关公务员，1998年他死于肝硬化，也被莫名其妙地收入这1400例当中。他的妻子肖玉芬在2001年写稿给明慧网声明，自己的丈夫从来没有练过法轮功，纯属正常死亡。对法轮功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法轮功的修炼是以真善人为准则的，无论是自杀还是杀人，都是杀生，都是有罪的，这在法轮功的书籍中写得明明白白。法轮功所有的书籍一直都是完全公开的，可以在网上免费下载。中共从迫害开始就大量的销毁法轮功的书籍，并耗资几十亿元建造世界上最大的网络防火墙，封闭了国内外一切能揭示真相的舆论工具，用谎言向百姓灌输仇恨，这是中共几十年玩的拿手好戏了。
过去让人们仇恨地主、仇恨资本家、仇恨右派、仇恨走资派等等，现在是让人们仇恨法轮功，不都是同样的手法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播报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内容是1400个中共谎言是如何出笼的。
感染了英国变种病毒的刘先生在加护病房昏迷了10多天，期间他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梦，梦到自己一下子看了3-4场神韵演出，他明白是什么救了他的命。我们就来听听下面的修炼故事。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英国变种病毒患者幸运康复。故事的主人公刘先生今年45岁，是居住在加拿大多伦多的华人。2021年初，他不幸感染了死亡风险最大的武汉肺炎英国变种病毒，在加护病房靠呼吸机维持生命长达15天，整个人瘦了30多斤，最终他和死亡擦肩而过，得以康复出院。在这20多天煎熬的日子里，他都经历了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英国变种病毒 B117 最初是2020年9月在英国检测到的，有1600多个基因组，传染力比原来的病毒高出了 70%。 2020年12月首次在美国被确认，目前在50个国家传播。2021年1月底，刘先生的一位朋友感染了病毒，因此刘先生一家人也要去检测，结果他被检测出来是阳性，起初只是感冒症状，回家之后由医生每天电话跟进，到了2月3号第四天的时候，刘先生的症状突然严重起来了，咳嗽的厉害，发烧，呼吸困难，没有味觉，医生让他马上去看急诊。刘先生到了万锦市史托维尔医院，一检查，他感染的是英国变种病毒，是目前危险性最大的一种，死亡风险和传染风险都是最大的。然后刘先生就进了 ICU 重症监护病房，医生马上给他插管上了呼吸机，他就迷糊过去了。在刘先生迷糊的10多天里，他的太太琳达每天都是提心吊胆地度过。2月4号和5号的时候，刘先生还可以和琳达视频对话，但是非常虚弱。6号进了重症监护病房，医生说是感染了变种病毒，已经是迷糊状态了。到了15号、16号、17号这三天，刘先生出现了更危险的状态。15号上午7点多，琳达接到医院的电话，她吓得发抖，因为平时医院都不会这么早打来电话。医生说刘先生的情况有点危险，现在需要的辅助吸氧是 70% 的高流量氧，如果再不稳定，继续到 100% 的话，人就不行了。琳达每天通过视频看着插管的丈夫这么多天也不醒，心里就发慌，只能求助上天保佑他。琳达还要照顾7岁的儿子在家上网课，所以那些天他都非常的难熬。所幸到了18号，医生就说稳定了，可以试一下拔氧了。试过之后说还不行，到了20号稳定了，才把氧气拔掉。21号，刘先生就从 ICU 转到了普通病房。 转到普通病房之后，刘先生才有点清晰的意识，在这之前的什么事儿他都记不太清楚了。刘先生躺了20天，瘦了30多斤，之前他160多斤，现在降到了130多斤。在 ICU 昏迷的10多天里，刘先生做了很多梦，细节都不怎么记得了，只记得法轮功学员教他的9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以及梦到自己去看了美国神韵艺术团的演出。他非常明白是什么救了他的命。刘先生和法轮功结缘是在2019年底，那时他在加拿大机场遇到一位向他介绍法轮功的学员，他因此知道了法轮功的一些真相。回家后他就上网查找可以练功的地点。刚开始他要找练功点是因为有脚痛的毛病，医生也检查不出来是什么病，但是他每个月都要痛2-3天，是痛到什么都做不了的那种状态，所以他就决定要练法轮功。当刘先生找到太古广场练功点时，正好遇上有法轮功9天班的活动，所以他就报名参加了2020年1月份的9天班，看了大法师父的讲法录像。练功之后，他的脚痛就真的慢慢好了。参加了9天班之后，他才知道修炼法轮功还要学习法理，修心性，提高心性。刘先生回忆住院过程中的经历，有时会在迷糊中听到医生说他怎么这么严重，他就在心里对法轮大法的师父说，师父啊，我才刚得法还想修炼啊，我一定要过了这个难关，请师父救我。有一次刘先生在心里念9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时，他好像听到医生说，你今天拔完管就可以回家了。当时他觉得是大法师父在告诉他可以回家了，后来又睡过去了。转到普通病房之后就不用呼吸机了，医生说如果自己觉得不舒服就可以用插管来呼吸。刘先生虽然感到全身无力，但他都没有再使用插管来呼吸，他一心一意地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9字真言，所以康复得很快。医生也说你恢复得真快，原来还准备送你到另一个科去做康复，现在看来不需要了，你可以回家了。3月16号，刘先生康复回家了。一回家他就开始天天练功，尽管手脚都还不太灵活。刘先生在法轮功的9天班上做了3退，也就是退出了中共的党团少先队组织保平安，还在法轮功学员的介绍下买了美国神韵艺术团2020年3月27号的演出票。后来因为疫情，在多伦多的演出改到了2021年3月份，所以刘先生心里一直盼望着要看神韵演出。他在住院期间在昏迷中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梦，梦到自己观看了美国神韵艺术团的演出，梦中他还在医院里，太太来看他，他就对太太说，明天是神韵演出了，你来接我去剧场看演出。然后他还跟医生请假说，明天有神韵演出我要去看，我能请一天假吗？医生说，这是个人信仰，我们都尊重信仰，可以给你放一天假。然后第二天太太开车来接他，给他换了衣服，太太还专程到太古广场去接了几个也买了神韵票的人一起去看演出。坐着太太的车去剧场的路上，刘先生兴奋地在车里站起来，头伸到了车上天窗的外面，两个手高举，特别激动。到了剧场之后，他想起没帮太太买票，因为太太是基督徒，之前指定了他自己的一张票，刘先生就再买了一张票。和太太一起进去之后，在里面看到每个观众都好激动，都在流眼泪。刘先生非常清楚地记得那天的日子是27号，哪个月份他不清楚， 他还觉得自己一下子看了三四场演出，出来后非常的激动，看到很多观众在那照相交谈，他也看到不少法轮功学员。这个梦刘先生记得非常清楚。过后刘先生跟朋友说，这次差点回不来了，幸亏梦中看了几场神韵，大法师父把我救回来了，在我最危险的时候，感恩师父救了我的命。原来2020年刘先生订了3月份在多伦多演出的美国神韵艺术团的票，后来因为疫情发生就延到了2021年3月份，所以他就一直惦记着3月份要看神韵，谁知2月就进了医院，但他有强烈的愿望一定要看美国神韵艺术团的演出，所以大法师父在梦中就让他看到了神韵。经过了这一场惊险和神奇，刘先生平安地回家了。科学无法解释他的经历，但是他自己心里最明白。他说，非常感恩大法师父，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表达，这次师父让我知道了法轮大法的珍贵，明白了自己的缘分，所以我一定要好好修炼，我现在每天都练功学大法的书，我要好好报答师父的救命之恩。到2021年4月，全世界因为武汉肺炎疫情而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了290万人，其中美国死亡的人数大约是57万。刘先生是幸运的，他希望世人都能了解法轮大法，都能远离病毒，躲过这场灾难。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我是宋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在今天的神传文化栏目里，与您分享一代英主康熙的宽语言。中国清朝的康熙皇帝开创了康熙盛世，康熙在位61年，文治武功，开疆拓土，安邦乐民，被称为中国帝制历史上的一代英主。康熙被后世称为仁皇帝，他从少年时就开始熟读中华传统经典，并且用简洁明了的方式告诉大家，经史子集千本万卷，无非仁义礼智四字，程朱理学滚瓜烂熟，无非天理良心四字。因此康熙所尊崇的是天理良心，他用了一生来实践了这几个字，或宽仁或严厉，无不遵循着内在的道理，举国上下朝廷内外共赞其仁爱，官员拜首，百姓臣服。宽仁之道，康熙的仁爱首先表现在他对百姓施行仁政上。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种民本思想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在康熙的政治生涯中，爱民、恤民、察民、施惠于民的思想和政策比比皆是。他认为只要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其理想的太平盛世即会出现。他屡次申令停止圈占土地，减免赋税，并规定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后来雍正又规定了摊丁入地，就是说中国几千年的人头税到这时候取消了。康熙16年，康熙在塞外视察时，有一次在巡查的路上，有一个人卧倒在路旁。按照正常情况，此人阻挡圣驾，应该严加处理。 康熙却说要问一问是怎么回事。他让侍卫把躺在路边的那个人推醒，问他的名字。原来此人叫王四海，是佣工，在外打工谋生。他在回家路上又饥又饿，就晕倒了。康熙立刻吩咐人不要惊吓了他，还命人马上弄热粥喂给他吃。康熙还详细了解了情况，得知他的家境很困难，于是命人给他盘缠，还让人把王四海送回了家。古人云，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康熙爱民，从小事做起，他的仁爱之道由此可见一斑。康熙不仅对百姓实行仁政，他的仁政还体现在他实行宽刑政策上。康熙22年，全国秋决，即判死刑的犯人尚不及40人。康熙对犯法的朝臣也实行宽刑政策，鳌拜死罪可是只判处了监禁，索额图结党营私也没有处死，杨光先诬告他人也免于死刑。康熙25年，他对朝臣说，我认为自古以来，帝王辅随统御百姓，政治清明，教化通畅，与其以刑罚惩治民众，使人畏惧法网，幸免无罪，不如以道德感化，使民众纯一向善，不忍心为非作歹。上书上说，天下万邦调和融洽，黎民百姓变得良善和睦。又说，皇帝对臣下简明易行，对民众宽宏大量，唐尧舜禹的时代，依从人们的愿望来治理，像风一样鼓动四方人民，其效果就验证了这一点。我曾经倾慕上古的兴隆，努力推行教化，希望以此感发人们的天良，与他们一起走向正直之道。只可报恩，不可报仇。在收复台湾之前，康熙在朝廷上征求大家的意见，一些人认为应当启用台湾的降将施琅，因为他熟悉台湾的具体情况，而且指挥能力出众。另一些人认为，有人上书说施琅与台湾政事藕断丝连，他鼓吹出兵台湾是要将军队拐走，投降政事等等。康熙经过调查发现并不是这么回事，施琅的儿子施琦，侄子施亥，试图归附清朝，结果事情败露，两家73口全部遇难。他解除疑虑，将兵权全权交给施琅，给予他充分的信任和支持。出兵之前，康熙对施琅说，朕不怕你不能攻克台湾，但朕实在也有忧心之处，你知道吗？施琅不解，睁大眼睛看着康熙。康熙说，朕成功部下有的与你有恩，有的与你有仇，恩怨连接，十分复杂。如果你一战全歼，自然不用说，如果有肯归降的，朕送你8个字，只可报恩，不可报仇。康熙对施琅的支持和信任，使得施琅能够全力放手一击，并在战争胜利时不计个人恩怨的宽待俘虏，使归降者心服口服。税1两白银的人。有一年进京赶考，昆山市叶方矮获得金榜题名， 他是当朝著名的文人名士，经税务衙门检查，查出其欠缴国家税收1两白银。叶某认为所欠国家税收只有1两白银，微不足道，便写信给康熙，请求宽大处理，免除责任。然而康熙不徇私情，按照当时律法规定，撤销其功名，并予以惩处。康熙朝倡导清廉，对税赋贪污舞弊者予以严惩。四川官员贾永士在征收国家税收时，每征收200两白银，自己私自加收12两白银。除贿赂给自己顶头上司四川巡抚能泰20000余两白银外，其余的白银20000余两都放进了自己的口袋。四川巡抚能泰因受贿被处死，贾永士按大清律例本应是处死，但因其不久病死，故未能追究。山西太原知府赵凤照私自设立税种名目，强行征收并且据为己有近20万两，也被处死。康熙36年，山西巡抚温宝、布政使甘度相互勾结，贪赃枉法，盘剥百姓，导致蒲州百姓皆逃入山中，聚众反抗。康熙皇帝委派涡轮前往招抚逃民，并且对涡轮说，蒲州之民如不肯降，即押温宝、甘度至彼处立斩，如此贪官若不诛戮，何以服众。巡查河道，明察秋毫。康熙46年春，南巡到苏北视察工程，在详细了解情况后，便问负责核务的地方官员张鹏和对于工程的看法。张鹏和回答，皇上爱民如子，不惜100万黄金拯救群生，黎民皆颂圣恩。康熙帝对这种只知歌功颂德，对治河工程却毫无益处的回答并不买账，对张说，你所说的都是无用的空话，我要问你的是河工事务，你做文章可以敷衍成篇，要论正事必须实在可行，然后才能发言。张鹏和回答，我原来是根据前人的图样决定开溜怀套河的，后觉得事关重大，所以请皇上亲临阅视，亲定开不开河。康熙帝听后严厉斥责他说，今天看到沿途所列的标杆错杂无序，竟然无人知道究竟，此事不留心，何事方留心乎？接着康熙明白地指出了问题所在，一是开挖的河道地势太高，水不会通达；二是开河标杆多在人坟墓之上。康熙帝又阐述不能办溜槐套工程的道理，如开挖溜槐套河，必然凿山穿岭，难度甚大，即或成功，将来蓄水泛滥，或者漫入洪泽湖，或者会冲垮运河，与其开溜槐套无益之河，不如将洪泽湖出水之处拓延，令其宽深，使清水愈加畅流，至蒋家坝、天然坝一带，再更让河道更加宽畅，这才是好的解决方法。之后康熙帝下令将沿途所立开河标杆全部撤掉，百姓见之欢腾雀跃。其后康熙训斥张鹏和说，你所任用的官吏对于河工事务漫不经心，你在官府中2、3月不去巡视考察，又怎么能知道真实情况呢？并告诫张鹏和说，你等奏报的开溜槐套河，不仅是地方官吏稀土私肥，也是河工官员忘记升迁，这些人怎么能开河呢？ 张鹏和看到康熙对于情况了解得如此详尽，惭愧万分。不久，康熙下令对渎职官员分别给予革职降级处分，只是张鹏和等人宜时时巡视河堤，不避风雨，以免尽职守。可见康熙帝对官吏奖罚是很分明的。康熙认为新法为治法之源，在庭训格言中这样阐释道：人为一心，岂为念虑？念虑之正与不正，只在顷刻之间。若一念不正，顷刻而知之，即从而正之，自不至离道之远。意思是说，人只有一颗心，心一想就产生了一个念头，思想念头的正与不正，只在顷刻之间。如果产生的一念是不正的，马上就知道了，随之立即纠正它，自然不会离正道有多远。有一代明君，必有一代贤臣，各级官员纷纷效仿，以人品相砥砺，以名节操守为上，爱民惠民，清廉之风蔚然而成，海宇升平，人民乐业。好了，听众朋友，一代英主康熙的故事就讲到这里。节目的最后是天音静乐，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意境深远的歌曲《甘露之歌》。
茫茫尘世间，梦幻如云烟，恩怨情仇都是苦，人间净土何处觅？何处觅？乌云遮日时，灰遮光明线，平凡之处见高洁，拨开迷雾皆山岳，皆山岳。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心语感谢您的收听，并再次祝您周末愉快。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